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2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日星期二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全香港將在3月份對所有人口進行新冠病毒測試，目前香港正在努力應對由奧密克戎病毒變體所引發的嚴重疫情。自從2月15日以來，香港每日報告大約有5000宗新感染病例，這個數字可能會使到香港的醫療系統不堪重負。自年初開始激增以來，香港已經記錄到接近54000宗病例，合共145個人死亡。中國當局在上個禮拜派遣衛生工作人員和醫療資源幫助香港控制疫情後，林鄭月娥星期二就宣布在全香港範圍內的檢測命令。林鄭月娥在星期二的記者會上說，3月份將會對人口進行3次的檢測，她說檢測能力將會提高到每日100萬人次或更多，由於我們有大約700萬人口，因此測試將需要大約7日。他說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一如預料的這樣宣布終止11月24日前所有的國內新冠病毒限制措施，甚至終止對檢測呈陽性反應人員的自我隔離。約翰遜在議會說，英國依然鼓勵那些檢測呈陽性或者出現症狀的人在家裏面至少逗留到4月1日，政府在4月1日將會簡單鼓勵那些檢測陽性或者有症狀的人履行個人責任，政府當日還將會停止支付新冠檢測的費用。約翰遜宣布廢除限制措施時，亦都祝願星期日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的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早日康復。約翰遜說，女王的陽性檢測提醒民眾疫情未有結束。科學家與部分反對派政治人士警告說，停止所有檢測和跟蹤將會削弱追蹤病毒並對傳染出現新的激增做出響應的能力。北京冬奧剛落下序幕，在北京的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發表聲明，批評北京冬季奧運會未有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獨立報導環境，多位外國記者的報導活動遭到網絡攻擊，甚至是由於線下的肢體推撞而中斷。協會敦促中國政府允許記者免於恐懼地採寫真相。據美國之音中文報的綜合報導，駐華外國記者協會 FCCC 星期一2月21日在聲明中強調，中國政府干預限制記者報導冬奧會的情況並非國際奧委會口中的孤例，而是經常發生。當記者試圖在奧運場地外進行報導，經常被中國的宣傳和安全機構人員跟蹤甚至推撞。譬如荷蘭公共電台記者達斯在2月4日的奧運會開幕儀式上連線直播時，被一名戴著紅袖章的便衣保安拖出鏡頭，迫使他中斷直播。因堅持聲討中國惡劣人權紀錄而遭到美國全國籃球協會 NBA 排擠出局的前波士頓凱爾特人隊中鋒埃內斯坎特自由近日榮獲2022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同時，坎特在星期四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會晤幾十位跨黨派參議員並領取自由人權獎，以捍衛人權不向金錢和權力低頭見稱的前 NBA 球星坎特2月16日發出推文表示，我很榮幸和謙卑地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他同時還轉推了大西洋月刊一篇題為我們現在都是現實主義者的文章，內容提到 NBA 對待坎特就好像對待維吾爾人一樣，眼不見心不煩。文章還提到一名挪威國會議員已經提名坎特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文章說，有30位諾貝爾獎得主曾經發表公開信呼籲波士頓凱爾特人隊和坎特一起站在正確的歷史那一邊，不要放棄他。幾千人為坎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點贊和轉推表示祝賀。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表示，上個禮拜四用激光照射澳大利亞軍機的中國海軍艦艇當時十分靠近澳大利亞的海岸，在岸上就可能啟動。 佢敦促中國對此展開全面的調查。霍利森星期一2月21號表示，澳大利亞政府認為這宗事件危險又輕率，至今並未有得到中方的解釋。澳大利亞政府星期六說，一艘中國海軍艦艇在澳大利亞北方沿海用軍事級別的激光照射了一架澳大利亞 P8A 澳大利亞反潛巡邏機，對機上人員構成危險。中國說，澳大利亞對事件的描述與事實不符。澳大利亞當時在中國艦艇附近投放了一枚能夠探測潛艇的聲納浮標。澳大利亞國防部說，中國一艘導彈驅逐艦和一艘兩棲船澳運輸艦當時正穿越新基內亞和澳大利亞之間的阿拉佛拉海，隨後通過了狹窄的托雷斯海峽。霍利森星期一對記者說，民眾可能從我們的大陸上就可以見到這艘艦艇，澳大利亞已經通過外交和國防渠道要求對這件事件展開全面的調查。霍利森假設說，如果一艘澳大利亞的護衛艦在台灣海峽用激光照射中國巡邏機，你能夠想像到北京對他們的反應嗎？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準備投資8億美元用於南極研究，特別是南極內陸地區人跡尚未抵達地區的研究，來表明澳大利亞對南極大陸的承諾，並對抗北京當局在這個地區的強勢作為。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澳大利亞總理斯考特·霍里森預定在星期二2月22日宣布，聯邦政府將在未來10年內耗資8.044億美元，強化和升級澳大利亞在南極洲的科研活動，包括在技術裝備上花費1億美元，打通該國前往南極的內陸通道，並有6000萬美元用於採購無人機、直升機和其他自主交通工具，以便測繪南極洲東部人跡難至、地質又脆弱的地區。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決定增大南極洲科學考察資金之前，該國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最近發表一份報告，指責北京正在試圖推動擴大解釋南極條約體系的規定。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人数居高不下，过一星期有五日录得超过6000宗确诊，累计确诊超过41000宗。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傍晚公布，将会在三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当局将会按全香港市民的出生年份和身份证号码，分批每人做3次强制病毒检测。林郑月娥强调，这次全民强检有法律效力，不接受强测会被罚款之类。他又说，在中国支援下大幅增加隔离检疫设施，所有确诊和初步确诊者都要尽早隔离。有学者分析，很多香港市民质疑全民强制检测的成效，强硬推行可能会引发社会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云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超过两年，去年12月底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五波疫情，确诊个案在2月初农历新年长假期之后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二即是2月22号录得6211宗确诊个案，是过去一个星期第五日录得超过6000宗确诊，累计确诊个案高达41532宗。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傍晚召开记者会表示，香港面对非常严峻的新冠病毒疫情，第五波疫情的确诊宗数在一个多月之间高达53943宗，是香港过去两年疫情确诊总和的4倍，确诊宗数出现几何式增幅，并且录得145宗死亡个案，是过去两年疫情死亡人数的60%左右，大部分是老年人和长期病患，亦都有3名分别3岁、4岁和11个月大的幼童和女婴死亡。林郑月娥重申，港府的防疫策略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以动态清零为目标，围堵病毒。 林鄭月娥宣布一系列最嚴厲的防疫政策，包括將會在三月推行疫情持續超過兩年以來首次全民強制病毒檢測，當局將會按全香港市民的出生年份和身份證號碼分批每人做三次強制病毒檢測。他強調這次全民強檢是有法律效力。
第一就是加強早發現的推的能力，我們早前都講了，就會在香港經過中央的助力之後推行一個全民強制檢測，英文叫 Compulsory Universal Testing， 簡稱是 COT， 希望切斷這個傳播鏈。這個全民強檢是有法律效力的，事實上今日第 599J 章是賦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可以發出強檢的指示。
林鄭月娥表示，當局將會公布哪一個年份出生的市民預約接受全民強檢，以減低排隊輪候檢測的時候太多人群聚集的不理想情況出現，但是考慮到一家人想一起接受檢測，當局會容許預約的時候帶兩名長者或者小朋友同行檢測。林鄭月娥表示，當局希望每日的檢測量不少於100萬次，正是積極計算當中，並且會在全香港各區設置幾百個病毒檢測中心。他又表示，將會有中國大陸的病毒檢測人員協助全民強檢。有記者問及不接受全民強檢的市民有什麼罰則，當局將會怎樣執法，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全民強檢要用身份證登記，就是要方便將來執法，不接受強檢的市民可能會被罰款之類。
全民檢測的執法工作為何要用身份證呢？就是方便第日執法，因為身份證我們追到的嘛，即是如果我們核對了有某一個身份證的人士呢是沒有來過檢測，那就可以追他咯。不是即場追他，但我們一定有資料可以追到這個人的，那就可以如果有需要提出檢控，然後就罰款啦。
林鄭月娥表示，由於香港的化驗人員和化驗設施不足，部分樣本將會運到深圳檢測。她表示不涉及私隱問題，她形容目前的情況是打緊仗，不會按法例程序一層一層去做必須的工作。林鄭月娥又表示，全民強檢不會實施封城一樣的全民禁足，在中國支援之下將會大幅增加隔離檢疫設施，所有確診和初步確診者都要盡早隔離，預計三月會再增加16000個隔離檢疫的單位，包括社區隔離酒店、啟德郵輪碼頭改裝等等。在北京支援之下，將會興建竹篙灣隔離營第二期，郵輪碼頭興建隔離設施，再分兩階段起10000個單位，同時敲定5幅合適的土地由中國大陸承建商施工，估計可以多建20000個單位。最大的隔離設施是接近深圳的落馬洲河套區東面。對於林鄭月娥宣布推行全民強制檢測，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全民強檢在操作上有很多困難，加上很多香港市民質疑全民強檢的成效，強硬推行可能會引發社會不滿。記者問及林鄭月娥過去多次回應有關推行全民強檢的時候，都表示全民強檢的成效未必高過現在針對性的封區強檢，但是較早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之後，林鄭月娥終於宣布推行全民強檢，這個是否一種政治表態？鍾建華回應表示，今次很明顯是一種政治表態，加上90名立法會議員都對習近平的抗疫指示發表聯署感謝，他批評香港的抗疫政策只是政治正確並不科學。化名陳小姐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明白政府推行全民強檢的目的，而且要耗費龐大的人力物力興建更加多的隔離設施，他批評是勞民傷財，認為政府應該將資源運用在教育市民怎樣同病毒共存， 患者居家治療會有更大的成效。资深传媒人刘俊图星期二在明报撰文表示，全民检测并非万灵药，中国内地城市可以用这个办法压制疫情，不代表香港照版主碗都会成功。他表示，任何全民动员的措施都必须取得绝大部分民众的理解和配合，才有可能顺利实施。但是全民强检在香港并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刘俊图表示，事实上特区政府过去一直是反对的，很多卫生专家亦都认为不可行或者不值得，民众对这个亦都存疑或者是反对是很正常。但是现在在北京一声令下，特区立即转态筹备全民强检，但是民众根本看不到这样做的必要性、有效性和可行性，只是看到每20日多栋大厦强检就全香港排长龙，而检测阳性兼且有病征都没办法送院，只是靠自己家居抗疫或者在急症室附近挨冻等等，这种又怎会有动力去配合政府的全民强检？而且对于含 DNA 的唾液样本会不会被送到中国大陆检测，一些市民亦都存有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而北京冬季奥运会在2月20日正式闭幕，主办国中国以9金4银2铜创历年最佳成绩。这次冬奥会中国展现了软硬实力，但亦都因为中国被控侵犯维吾尔少数民族等人权而深陷各国外交抵制的阴霾当中。随着冬奥光鲜落幕，中国人沉浸在满满的文化自信当中，但是赛事期间爆发的徐州白鞋帽事件却是持续发酵，暴露出中国黑暗而真实的一面，以及一个中国两个世界的悲哀。观察人士仲预估，这次冬奥之后，美中地缘政治角力亦都恐怕将会越演越烈。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北京冬季奥运为期17日的赛事在2月20日正式落幕，北欧挪威攞低16金，成为本届冬奥的霸主，德国夺下12金，位居第二。而东道主中国就赢得9金，胜过美国的8面金牌，且以总成绩9金4银2铜创历年最佳纪录。其中来自美国代表中国出赛的龟化滑雪女将谷爱凌一举夺下2金1银，成为首位在单届奥运独得3面奖牌的女子滑雪选手，亦都为中国队立下战功。这次的冬奥，中国展现出大国的硬软实力，从高科技场馆、冬奥高铁列车上的 5G 超高清演播室、 AI 机器人智能防疫，到选手村使用的高科技床，都令到人惊艳，亦都开创了冬奥黑科技的新纪元。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表示，北京是全球唯一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相较于14年前的2008年夏奥，中国藉由这次冬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图超然若揭。赵建文对美国之音话：2008年京奥就是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的 GDP 还未有超越日本，所以2008年中国完全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因为从90年代之后，佢国家形象就一直不好，话佢是兴起的大国，但是绝对并没有同美国争霸的想法。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北京希望将冬奥办成一个中国是国际超强的地位，这样的心态一目了然。软实力方面，中国采取规划政策，大举招揽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运动员，包括美国滑雪好手谷爱凌，来到为中国队增光，并且投资冰雪运动，号称实现了带动3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不过就在规划选手谷爱凌夺冠赢得中国官媒和奥运迷的满堂彩之前，中国社群网络在1月底连连惊爆江苏徐州白鞋帽遭锁链囚禁的人伦悲剧。而冬奥赛事期间，彭帅争议亦都持续发酵，同时凸显出中国风光和黑暗的两个极端，引发各界对一个中国两个世界的纷纷议论，以及哪一个才是真实中国的质疑。 徐州白鞋帽遭锁链囚禁事件，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名生育过八个子女的女人身上。她在1月底被人发现颈上面生有铁栏，被锁在一间冇门的破旧的爬屋的角落。该女子遭囚禁的视频经网络疯传，引发广大的舆论关切。但徐州当局经调查之后的四次公开通报，说法前后矛盾，更推升中国网络社群传闻办案的热潮。由于事涉人口拐卖争议燃烧至今仍未平息，而徐州白鞋帽的真实身份是在徐州结婚的杨庆霞，官方宣称的云南小花梅，因为是当年在四川失踪的李莹，目前亦都尚未厘清。长住英国的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表示，谷爱凌的崛起不代表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抬头，因为同为顶流运动员中美混血的谷爱凌和土生土长的彭帅际遇就自然不同。谷爱凌是享有国际光环的运动员，在美中角力白热化的氛围之下受到高度的瞩目，但是彭帅身为中国女性，无论运动事业几咁成功，当权力高过一切的共产党领导要临行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的权利，亦都根本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又说徐州白鞋帽的悲惨在遇对照谷爱凌的成长经历更是两个极端。赵善轩对美国之音话：你睇到中国系两个中国，一个系富强嘅北京奥运要凸显嘅嗰个中国系富强文明进步嘅中国，但系仲有另外一个中国喺山区农村，以为系过住封建时代嘅生活。过去十几年，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攞咗好多嘅钱，几百亿去国外发展一带一路，借钱俾一啲贫穷嘅国家，但系佢并冇攞呢啲钱去发展中国嘅山区，中国脱贫先至能够将中国女性嘅地位抬起嚟。现实上仲有好多好似小花梅、好似李莹咁样嘅中国女性喺中国并冇受到关注，边个有愿意去关注佢嘅人俾人打压唔能够发声？你睇呢个可悲唔可悲啦？分析人士指出，谷爱凌同徐州白鞋帽犹如天堂同地狱之别。佢哋话徐州白鞋人伦悲剧可能源自1990年代嘅基层农村，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嘅初级嘅阶段，人均 GDP 不过几百美元，人口拐卖问题频传，但对此犯罪的现象农村社会似乎并不以为意。现在逐间就算知识亲人拐卖人口亦都会彼此偏袒，不过随着文明发展提升，这些成为中国不能够面对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刑事犯罪。资讯封闭、人权得不到保障，一直是中国的沉疴的宿疾。冬奥开幕之初，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就因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等人权争议发动外交抵制，以此彰显各国不愿沦为中国想通过冬奥洗白人权纪录的帮凶。对于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迫害，位于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所学者韩晓明表示，面对冬奥这类大型国际盛会，中国的管控更是严格，人权受迫害的状况亦都越演越烈。韩晓明对美国之音话，人权的角度来讲，中国举办这种很大的活动，每次都对人权带来比较不好的影响，因为政治的体制举办国际的运动会不要发生负面的事，所以应该被捉的人都会捉起来，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亦都会变成更加严格。针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声浪，中国外交部一概否认，并反过头来指控外界将体育政治化，即使中国一再坚持奥运会不谈政治，但是北京从冬奥开幕当日就上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峰会的政治秀，到北京冬奥组委会发言人严家荣在2月17日的记者会上面公然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新疆强迫劳动为谎言，都一再自我打面。除人权之外，分析人士指出，本届冬奥亦都凸显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和大国博弈的加剧，例如美国华裔选手陈毅拿低了男子花式滑冰的金牌，就惨遭中国网友出征，并说他是叛徒，仲透出佢支持人權嘅所謂嘅辱華黑歷史。同樣身為亞裔嘅谷愛凌，因為代表中國出賽，亦都遭受到美國民眾嘅大罵嘅叛徒，令到美籍亞裔 族群的忠诚度再次受到关注。对此，台湾中研院的韩晓明相当担忧美国人对亚裔的歧视问题。他认为美中关系一再紧张，亚裔将会是最大的受害的族群。不单单是奥运会或者美国，欧美社会普遍对泛亚洲人士的恶意恐在东澳之后越演越烈。自从2013年新澳成功以来，中国倾全力发展冰雪运动，习近平亦多次公开表示对冰雪运动的重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高达 3.46 亿人，以实现习近平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承诺。另外，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1-22年的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可望再达到 3.05 亿人次，并且创造高达3233亿元人民币的旅游的收入。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好似北京近郊的多座滑雪胜地，已经是中产阶级的冬日最时兴的运动。除了滑雪新出泡汤、购物和冰上落游等的冰雪消费，吴崇涵对美国之音说，不单止滑雪滑冰，中国在发展这个新的经济项目，改善国内经济水平，甚至弥补城乡差距，因为东北人口流失严重，失业率很高。自从钢铁业下降之后，呈现很低迷的情况，人口都向东南沿海移动，所以很多离乡或下岗的人士可以都能够从沈阳或者吉林来。他们中国目前想要将东北这一块利用冰雪经济，将人口再拉回去。随着冬奥顺利落幕，北京在主办成效上面可讲是有得有失。部分观察人士说，在新冠疫情和西方国家外交体制的严峻的挑战之下，冬奥圆满闭幕就宣誓取得成功，亦都显示中国的国家实力。文化大学的赵建文认为，中国采举国体制，倾注国家资源培养运动员，从赛事层面来看，冬奥相当成功。不过冬奥期间美中竞争越发激烈，未来恐怕加深两国的冷战。另外，有分析人士认为，冬奥的风光无法掩盖徐州白鞋母亲事件的真实的黑暗，尤其是中国至今亦几乎无意改善饱受国际抨击的人权纪录。他们还说，中共之所以不顾疫情亦都要办冬奥，是因为习近平要巩固权力，以便在二十大上面顺利连任。在这个前提之下办的冬奥，只是在这里消耗国本，损害改革开放的成效，并不能够算是成功。香港经济历史学家赵善谦就认为，这次冬奥成效对中共来讲是利大于弊，展现了内部典型的党政军民学治理的思维。未来在习近平开创新时代的口号之下，中国还会趁着冬奥之势继续崛起。赵善谦说，未来3-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疫情的原因平稳发展，所以东升西降，未来还会扩大差距。但问题是在于习近平在这里搞无忘初心，要将中国回到共产主义。你看习近平是不是做到底，将民营经济继续打残，将公有经济完全取代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中国在中长期来讲肯定会被西方迎头痛击。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
北京冬奥会已经落下帷幕，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大多数都是冬奥会的精彩的赛事，外国运动员赞赏有加，几乎没有批评或者不满之声。这个在媒体和言论管控的中国并不令人惊讶。但是纽约时报和独立调查新闻机构的调查就揭露，中国还通过虚假的账号等的数码工具，试图影响海外的冬奥赛事，遏制批评的声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纽约时报和独立调查新闻机构在28日星期五发布的合作报道，通过机器人、虚假账号、真正的网红以及其他的工具，中国有选择性地编辑事件的呈现方式，甚至在国外亦是如此，宣传一切有利于官方令人愉悦的冬奥会的故事，并且试图压制所有相反的东西。 報導團隊在維推特上面發現了一個專門轉發亦是放大中國官方敘事的虛假帳號的網絡。報導說這個網絡由3000個看上來不像是真人操作的帳號組成，這些帳號一些行動圍繞著一個是叫做麻辣熊貓的帳號展開，後者和中國重慶的官方媒體宣傳平台是有關聯。報導說還有其他疑似機器人的帳號通過發送帶有是北京2022以及是一起向未來的這類和北京冬奧有關的標籤的內容來掩沒批評中國的聲音。報導的聯合作者之一獨立新聞調查的記者傑夫高是對美國之音表示，團隊之後向推特報告了以及是提交了一個問題帳號的名單，推特在調查之後移除了麻辣熊貓之外的所有帳號，認定這些帳號是虛假互動。虛假互動是指利用假帳號或者是網絡水軍點贊或者是評論，不反映真實的網絡互動情況。這種行為不單止是會扭曲外界對一則內容或者是一個帳號受歡迎的程度的觀感，亦都可能影響該個內容或者帳號在臉書內容推送算法當中的表現，在推特等社交平台上面都是被禁止。《華爾街日報》之前亦都曾經報導說，推特上面的一些親中帳號通過發送大量帶有種族滅絕奧運會標籤的貼紙來掩沒帶有同樣標籤的批評中國舉辦冬奧會的聲音。除了利用網絡操縱的手段，紐約時報以及是獨立新聞調查公司的報導還提到，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和美國一家媒體公司簽了價值$300,000的合同，通過社交媒體網紅來推廣以及是宣傳北京冬奧會。這份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向司法部提交的文件最早就是由非政府組織 Open Secrets 爆出。具有計算機專業背景的高傑夫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是非常之多元化、多層次的持續行動，試圖影響有關中國舉辦奧運會以及中國地緣政治利益的討論。他說，從香港民主抗爭、新冠疫情再到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以及如今的冬奧會，中國過去幾年來在利用數字工具來宣傳或者放大他們官方敘事方面變得是老練和好多。報導另外一位的聯合作者紐約時報的科技記者孟建國上星期在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一個討論會上面亦都曾經這樣指出，他舉例說中國的一些政府的採購文件顯示他們對機器人帳戶有更高的要求，支付的費用是根據帳號的存活的時間長短來定。北京方面聲稱這個是在打擊西方對中國的抹黑，雖然推特等外國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被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去年2月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到中國虛假信息行動以及中國外交官推特帳號數量大增的問題的時候，表示西方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對中國的抹黑以及是攻擊，中國使用推特等西方社交媒體是增加一種與外國民眾分享信息、溝通交流的渠道。傑夫是認為中國有權是發布他們想要的信息以及是敘事，但是他說他是認為問題是在於他們試圖是隱瞞資金的來源，隱藏和政府的關聯。事實上他們想讓你覺得很多的信息是自發的，和政府是沒有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中國社交媒體用戶對他們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外國出身的奧運運動員的隊伍的表現反應大多數是積極的，但似乎對這些運動員是否被允許保留他的外國國籍這個敏感問題保持沉默。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在中國奧委會派出的參加本月在北京舉行的冬奧會的176人代表團當中，有30名是在國外出生和長大的運動員，其中28人是中國男子和女子冰球隊的隊員，另外2名運動員是中國代表團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出生在外国的运动员就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和花样滑冰运动员朱亦，他们都出生在美国。18岁的谷爱凌通过赢得两块金牌和一块银牌而在中国受到追捧，而他的第二枚金牌是在周五的自由滑雪半管决赛之中获得的。朱亦没有获得奖牌，中国男子和女子冰球队亦都没有进入四分之一的淘汰赛。加拿大出生的冰球运动员韦瑞克是中国男子冰球队15名外国出生的球员之一，其中11名是来自加拿大，3名是来自美国，1名是来自俄罗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中国血统，而韦瑞克是5个没有中国血统的人之一。星期四在返回北美的途中，韦瑞克在伊斯坦布尔和美国之音通电话的时候说，他在翻译他的微博账户上面的贴纸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关于他在冰球队的角色的正面评价，微博是最受欢迎的中文微博网站。不会汉语的韦瑞克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球迷的积极信息，多谢他，感谢他们的团队，他只是希望他知道如何得体地去到回应，并且真诚地多谢他们，令到他有机会代表中国。韦瑞克的观察和美国之音在他的两个美国出生的队友，就是杰瑞米·史密斯以及杰克·海利奥斯的微博上面看到的贴子一致，他们亦都不是华裔。守门员史密斯在星期二的资格赛之中以7-2负于加拿大的比赛之中腿部受伤，没办法不被送往医院。他在当日较后时向他的球迷发布了中文告别的信息，他引发了数百条的评论，其中一些是英文的，对他的努力表示钦佩，并且祝他早日康复。后卫海利奥斯一日之前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发了一条中文的信息，称他的球队在2月13日的小组预选赛之中以0-5负于加拿大队是不幸的，并且表示在资格赛之中的决赛里面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输赢并不重要，但是你令到他们看到了中国冰球的未来。一位微博用户用英文回复说，他们会关注你，爱你。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研究中国体育的专家人类学教授苏珊·布劳内尔说，这些出生在外国的冰球运动员很可能因为尊重中国人和中国的习惯而受到中国球迷的喜爱。布劳内尔说，他们几年前搬到了中国为一家中国俱乐部效力，就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确实认为中国人会为你选择代表中国而感到荣幸和受宠若惊。布劳内尔又说，中国球迷亦都可能没有指望男子或者女子乒球队会成为奖牌争夺者，他们是各自赛事之中排名最低的球队，并凭借中国作为东道主而获得了自动参赛的资格。中国女子乒球队在小组预选赛之中赢了两场输了两场，男队在小组赛中输了三场预选赛和资格赛，但是在预选赛之中以2-3的微弱差距输给了德国队。美国之音并没有看到中国社交媒体上面有任何批评外国冰球运动员的帖，但是布劳内尔说这些评论有可能被审查。19岁的花样滑冰选手朱亦在团体赛和单人滑比赛之中跌倒之后遭到了中国网民的口诛笔伐，一些人还叫他回美国。美国和中国的新闻报道都说，作为回应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机构屏蔽了中文标签，朱亦跌倒了并删除了一些最具煽动性的帖。朱亦是国际奥委会确认放弃外国国籍的中国30名归化运动员之中的唯一的一位。2018年他将他的效忠对象从美国改为中国，其他29名运动员似乎都没有这样做。虽然中国国籍法是第8条规定入籍为中国公民的人不得保留外国国籍，根据国际奥委会第41条规则，运动员必须是他们所代表国家的国民。美国之音并没有看到任何微博的帖讨论中国当局是否违反法律允许外国运动员以双重国籍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比赛的这个敏感的问题。 冰球运动员海利奥斯上个星期对华尔街日报话，佢同几名队友仍然持有美国护照。喺呢个月较早时，史密斯喺接受美国媒体 ESPN 嘅采访嘅时候话，佢话俾中国知，佢永远唔会放弃佢嘅美国嘅护照。佢哋话冇问题嘅，有迹象显示两次成为奥运冠军嘅谷爱凌亦都冇放弃美国嘅国籍。去年Olympic.com 網站用了多種語言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關於谷愛凌你不知道的五件事》。文章的結尾說她有雙重國籍，雙重國籍的提法可以在這篇文章的阿拉伯語、法語、德語、印地語、意大利語、日語和西班牙語版本中看到，她亦曾經出現在文章的英文版本之中。直到2月9日或者10日，在谷愛凌贏得她的第一枚金牌并一跃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之后，没多久他被删除了中文版，以这样的一句话作结尾。他说谷爱凌在中国和美国都很活跃，而不提他是有双重国籍的人。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从英文版的谷爱凌介绍资料之中删除了这一段的文字。对于记者寻求证实他是否有双重国籍的问题，谷爱凌并没有直接作出回应。在2月8日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他重申了这个之前的讲法，说他是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人。当被美国之音问及是否放弃加拿大国籍的时候，中国冰球前锋韦瑞克亦都冇直接回答，而系话佢喺中国嘅时候佢系中国人。而喺中国男队以0-8负于美国队之后，德国新闻机构德国之声要求史密斯澄清佢嘅美国公民身份嘅时候，史密斯亦做咗类似嘅表态。美国嘅新闻报道援引其他嚟自北美嘅中国冰球运动员喺北京对记者讲嘅话，佢哋不被允许对呢件事发表评论。布卢内尔话，佢认为呢啲系一个中国嘅一次试验，佢指嘅系中国招募外籍运动员。佢又预测话，如果呢个计划奏效，喺今后会出台宣布正式改变入籍政策嘅文件。韦瑞克又话，佢喺未来睇到咗更多同中国男子国家队嘅合作，佢嘅下一个重大挑战将会系争取参加2026年意大利冬季奥运会嘅资格，到时中国不会好似呢次咁样获得自动参赛嘅资格。韦瑞克又话，中国嘅男队对佢喺北京嘅2022年冬奥会比赛结果嘅失望，表明佢相信可以做得更好。佢又话，有啲比赛佢哋本来系可以赢嘅，所以佢哋预计到咗2026年，佢哋将会成为一个竞争嘅团队。佢哋对此感到兴奋。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星期五面对记者的询问，怎样评论北京奥组委发言人在一日之前在记者会上提及台湾、新疆等政治问题的时候，说国际奥委会将会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忽视。有评论认为这位国际奥委会罕见地对中国的斥责，不过人权组织说这种轻轻放下、没有惩罚的批评没有任何意义。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两星期五维持一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国际记者的提问绝大多数都围绕着因为禁药问题承受巨大压力的俄罗斯15岁花样滑冰选手阿里耶娃，在有望夺金的比赛当中意外失常，最后仅仅是获得第四名。他们的问题都指向国际奥委会需要如何保护好未成年运动员，防止禁药问题再出现。但是亦都有记者向巴赫提出了北京冬季奥运会官员违反奥运会的宪章，将政治介入奥运会的尖锐问题。美联社的记者是开始发问，巴赫先生，你刚刚讲过不会以视而不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现时请你是给予一个答案。中国女发言人严家蓉昨日就是在你所做的奥运五环前发表了多项公开的政治声明，你会谴责他对奥运会的政治化吗？他的行为以及互动是否是违反了奥运宪章第50条？你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不能够将政治系介入其中，但是他昨日这样做，当时并不需要他发表任何的评论，你不能够是评论一下？巴克的回答不及美联社记者提问的一半长，他说是的，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没有忽视。巴赫还表示，我们在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会立即和北京奥委会是取得了联系，然后北京奥组委以及国际奥组委都重申了他们的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要求保持政治中立的明确承诺。但是巴赫并未有谴责中国官员违反奥运宪章的言论。中国奥组委发言人严家荣在2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边，在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回答有关涉及到台湾以及新疆的问题之后，主动策划重申中国政府的政治立场，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表示新疆强迫劳动是别有用心势力编造的谎言。这是2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中国官员首次在记者会上面谈及政治议题。奥运宪章第50条规定，在任何奥林匹克场地、场馆或其他的区域，不得有任何形式的示威或者是政治、宗教或者是种族宣传。纽约时报对此报道说，虽然巴赫没有直接谴责严家玉的言论，但是即使是温和的批评，亦都是他对中国发表的一些最强烈的言论。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巴赫的评论令到他无语。他说他的意思是，中国政府为什么是要认真对待他或者是国际奥委会的反对或者是担忧。李查森表示，他们让中国政府从这次的比赛当中得到了一些想要的一切。现时巴赫就说，他们北京所新闻发布会上面提出的台湾问题已经在闭门场合下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这个又怎样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政府官员可能对此是非常之满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失去任何的东西，或者以任何的方式受到惩罚。纽约时报报道说，巴赫在开幕式当晚曾经被问及是否对新疆维吾尔族有任何的信息的时候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政府对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定为是种族灭绝。巴赫说，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政治立场，我们就处于政治权力的紧张、争端以及对抗当中，这样我们就是将奥运会置于危险当中。而与此同时，出席巴赫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官方媒体最关心的似乎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让这位国际奥委会主席给予作为主办者的中国政府多释出是赞美支持，虽然巴赫已经是讲了很多。中国官方新华社的一位记者用英文问，首先是，当我们接近比赛结束的时候，一切都达到你的期望吗？如果你想给予比赛打分，你会给予我们是什么的分数呢？他还紧接着问，第二个就是大流行和如此脆弱的世界里面，你认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对世界，特别是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意味着什么呢？巴赫在回答的时候劝这位的官媒记者不要太过心急。关于第一个问题，他想请你是到星期日的晚上，他相信我们在闭幕式上面会对比赛作出评价。巴赫说，但是现时不要忘记还有两日半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我不想让任何人沾沾自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台湾和中国去年9月双双递件是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正式向这个人口规模近5亿国民生产总值是超过11万亿美元的区域经济组织扣关。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在2月18号召开资深官员会议，并且讨论部分体的入会申请案。分析人士说，日本肯定会支持台湾入会，而目前来看很难达到入会标准的中国将会怎样策动友好国家力挺，又将会怎样杯葛台湾的入会案，就是另外一个观察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中国在去年9月16日申请加入 CPTPP， 而台湾亦都随即在9月22日宣布申请加入。根据规定， CPTPP 执委会收到申请书之后，经会员国开会决定是否启动入会程序，若各会员国达成共识，就成立入会工作小组和申请国进行谈判。 CPTPP 在2月18日召开资深官员会议，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新加坡贸工部 在會後發布新聞資料指出，成員國針對各經濟體的申請案交換意見，並重申有意加入者都必須符合 CPTPP 的高標準。新加坡的新聞稿使用經濟體字眼，可能與台灣的入會案有關，因為台灣歷來參與國際組織都無法以國家名義，只能以經濟體的模式爭取有意義的參與。台灣這次亦都是比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所使用的台澎金馬特別關稅領域名稱來到申請加入 CPTPP。 對此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國的強力打壓之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大不易，必須靠理念相近夥伴國家的大力支持。 CPTPP 體系當中，日本居主導的地位，而且對台灣友善，應該是台灣的主要保證人。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台灣仲未加入 CPTPP， 目前對所有正式的會議的舉辦時間、地點和討論內容都無從掌握，只能靠 CPTPP 內的主要保證人通風報信，甚至在各會議之中為台灣發聲。他說不獨台灣，每個入會申請國都要靠這類保證國來到協助入會。以目前申請進度領先的英國來講，日本和澳大利亞就是他的主要保證人。
每一個新申請國都會需要有一個 main sponsor 在 CPTPP 裡面。目前為止，唯一一個積極正面且多次表達歡迎或支持台灣的就是日本。
李純說，每一個新申請國都需要一個 main sponsor 主要保證人在 CPTPP 裡面。目前為止，唯一積極正面而且多次表達歡迎或者支持台灣的就是日本。這些就是為何日本的態度立場很重要。對台灣來說，如果連他們的 main sponsor 都有所猶豫的話，後續進展當然就會充滿變數。台灣在去年9月22日遞件申請加入 CPTPP， 時任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隔日就明確表示，台灣與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且有緊密經貿關係，是極為重要的夥伴，歡迎台灣提出申請加入 CPTPP。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12月在參議院答詢的時候亦都說，對於台灣申請加入 CPTPP 表示歡迎，但是對中國的入會案就抱持審慎的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因為疫症帶來的影響，英國將減少使用華為的設備至 35% 的計劃推遲半年，但未有改變2027年禁用華為的目標。英國議員說，推遲禁用華為設備會增加對英國的威脅。與此同時，華為在英國政壇究竟還有多少影響力，到目前還不得而知。華為就指設備安全可信，政治壓力會影響英國發展，價格上漲將會轉嫁到商界和一般的家庭。下面美國之音對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英國政府宣布將減少中國企業華為的網絡設備的計劃推遲半年，理由是電信公司在疫症期間遇到困難。英國數碼、文化、傳媒和體育部2月20日星期日發表諮詢文件，與電信公司商討如何在2027年底前令英國的 5G 網絡不再使用華為的相關設備。這份諮詢文件指出，計劃將華為設備在英國的全光纖和 5G 網絡的使用率在2023年7月31日減至 35%， 即是比原定時間推遲半年。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共同主席、英國保守黨前黨魁施智安說，即使這是臨時措施，推遲禁用華為設備會增加對英國的威脅。他說英國政府必須表明不會推遲2027的限期。英國在2020年7月宣布有關的禁令，指華為和北京疑似的密切關係可能會影響國家安全。英國電信商於是開始拆除華為設備，華為亦都被美國制裁。根據一條去年通過的新法例，英國政府需要諮詢電信業界關於禁用華為的細節。諮詢文件說，英國政府預計禁用華為不會影響英國推動更快速的寬頻網絡，電信商仍然爭取在2025年的時候達至全英國 85% 的地區都可以享用千兆寬頻。 在2月初，英国《泰晤士报》和《太阳报》报道说，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新任通讯总监哈利曾经在2020年6月时牵线，安排华为高级副总裁张建刚和约翰逊的时任首席战略顾问李斯特举行视像会议。哈利在会议中询问李斯特哪一位英国官员值得接触，英国军情六处前处长迪尔洛夫说，哈利应该申报所有近期和华为的接触，以及他是否支持英国禁用华为产品。英国数码大臣杜卫斯说，英国政府坚定维护当地的电话网络和互联网的安全及韧力。他说，去年英国政府设立新法例来保护基建，禁止达不到英国的高度保安标准、高风险的公司参与，而这一次咨询将会是去除华为风险的下一步行动。华为发言人对每日电讯报说，得知英方的咨询，会继续支持英国客户，又说华为设备安全可信。那位发言人说，政治压力迫使英国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导致计划推迟几年，这种压力亦都会影响英国推出光纤网络，价格上涨将会转嫁到商界和一般家庭身上。华为发言人又说，英国人应该有权期望政府做决定的时候是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站不住脚的安全考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人民在2月份第三个星期一庆祝总统日，这个纪念日最初是用来纪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从华盛顿逝世的第二年，即是1800年开始，他帮助创建的这个新国家就在2月22日非正式地庆祝华盛顿的诞辰。这个荣誉最终延长到另外一位伟大的领导人阿伯拉罕林肯，后者在2月12日的诞辰接近华盛顿的诞辰。乔治华盛顿和阿伯拉罕林肯几乎被全世界认为是两位最了不起的总统，这些基本归结于他们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他们的个人政绩，后者导致他们做出深远的决策回应，令到这个国家走上富强、繁荣和民主的道路。乔治华盛顿当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人，他是被一致选出的唯一一位总统，每个州的每个代表都投了他的票。华盛顿就任总统的时候，基本并没有政府，亦都没有可以供他效仿的领导人，全世界当时不存在民主，但是他帮助奠定了任何地区的所有人都拥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并且为此原则帮助进行了一场战争。他是创立宪法和落实宪法的一个驱动力，这部宪法确立了政府成立并且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和机制，他以自身的行动确定了政治军事行为以及经济改革的标准。他在担任两届总统之后就离任了，因此确保总统并没有变成一个终身职位以及总统权力的和平转移。阿伯拉罕林肯亦都是在国家陷入动荡的时候担任总统的，华盛顿的职责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林肯的挑战是领导这个国家经历内战，防止国家四分五裂，并且走上比战前更强大更团结的发展道路。林肯开启了一个新的典范，用强大联邦政府所领导的真正的州联盟来到取代一个由弱势中央政府支撑的松散的州联邦。今日的总统日是纪念每一位总统，但是并没有哪一位总统能够发挥好像华盛顿总统和林肯总统这样的影响力，或者比他们赢得更多的荣誉。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
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